好，圣经启示，我们今天来讲第五课。那这一课的主题呢叫罪。那对这个罪这个概念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一点，但是呢有可能大家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困惑。那圣经主题很多，我们今天呢来集中在讲圣经里面对罪是怎么样定义，怎么样解决，最后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来看这个罪的问题。我们先看一下罪的定义。先不要去看圣经，就用我们通常的这个思维模式去想什么是罪。那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一下的话，或者查一下字典，它会这样讲，是一种被禁止或者不被认可的行为叫罪。那很显然这个定义呢是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是行为这两个字，就是把罪呢认为是一种行为，那非行为性的东西呢一般不认为是罪。那这个定义里面的第二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就是被谁禁止，被谁不能认可，这个谁来决定是该禁止还是不该禁止，是该认可还是不该认可，那在这个定义里面没有讲清楚。这两个模糊概念呢，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那么宗教里面的这个罪的概念呢相对比较广泛一点，那你读起来呢也觉得它有一些有点不好理解啊。他说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或实施这种行为的状态都可以称为罪。你会发现宗教上对罪的定义呢，除了行为它加了一个状态，也就是非行为的东西也可能称为罪。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概的了解。那我们中文里面的罪只有一个字，所以我们对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犯罪还是非行为的犯罪，我们只有一个字来描述。但是英文当中呢是有两个字来描述犯罪的不同特征的。它一个英文字呢叫 SIM， 叫 sin。 那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是独有的，它是主要指人对上帝做出的违反行为叫罪性，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罪性。那它的英文定义呢就是违反宗教信仰或者是伦理道德法规，或者说对上帝法规的这个超越，过度越权上帝的法规，都属于这个范畴。那英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字叫 crime， 这个字呢它指的是行为，是一种 action， 就是指的是被高度谴责的一种行为，称为叫犯罪。所以我们习惯上把它翻译成罪行。所以从罪性和罪行呢在圣经当中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分的，那我们日常当中呢其实把它混为一谈来说的。好，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来看圣经当中对罪这个概念是怎么描述的。我们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在创世纪当中呢罪这个字的原文当中只出现了四次，这个大家不要，如果你用中文翻译去查这个字的话可能你会查到超过20次，但是原文当中只有四次出现罪这个字。那第一次呢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就是亚伯和这个该隐献祭的时候，上帝呢喜欢亚伯的祭不喜欢该隐的祭。那么在七节里面就有这样一个记载，他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悦慕你，你却要制服他。那这个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很显然这个地方的罪呢讲的是有行为也有状态，他的行为指的是他献祭献的东西呢神不喜欢，那他的状态呢指的是他的心里面有这个嫉妒的心态就体现出来了，这是第一次出现。那么第二次呢出现在创世纪的18章里面，说耶和华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那这句话表的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座城市的犯罪行为，那主要指的是行为。我们去读这一段的话很长一段历史啊，成为什么要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它里面包括他对上帝偶像崇拜，对上帝的这个亵渎，以及他的实际行为，比如主要是同性恋。那么第三处呢出现在创世纪第31章里面，但是这段话是对雅各说的，雅各就发怒斥责拿班，就是雅各对他的舅舅讲了这段话，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
那我们知道雅各服侍他的舅舅14年，那最后呢，他从他舅舅那儿逃出来，他的舅舅就追他。这时候呢，雅各问了一个词说，我有什么样的过犯，什么样的罪恶，用得着你这么去追我吗？那很显然，这个雅各所说的这个地方的罪呢，包括行为，也包括他的心态在里面。那么第50章是创世纪的第4次出现罪这个字，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就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们神子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那这一段记载在就是约瑟和他弟兄相认的时候发生一段故事，他的哥哥们当时把他卖掉了，其中有卖他的犯罪行为，也有卖他的这个心理动机。所以你能看到创世纪里面罪这个字最开始的出现次数，在创世纪里面呢，它包含了犯罪的念头和犯罪的行为这两种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是一一的来看圣经里面对罪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圣经当中对罪的定义呢，并不是用一句话或者说罪就是什么什么，它不是这么说的。他讲了一个故事，他通过这个故事呢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罪。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我们今天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首先说了，犯罪就是被禁止或者是不被认可的行为，那被谁禁止，被谁认可，这个就是罪恶的判定标准的问题。那圣经告诉我们谁是这个标准的设立者，圣经说神是，其他的人所设定的都不是。让我们来读读这段经文。耶和华神使各样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抓住几个重点。伊甸园里面神造完亚当和夏娃以后呢，给他们预备了丰盛的这个环境，非常优美的环境，其中有各样的树。注意下面的用词，这个树呢都悦人眼目，也就是看的都很好，都可以做食物可以吃。但是他说呢，有两棵树你要非常注意，一棵树呢生命树，另一棵呢分别善恶的树。那神特意的对后一棵树做了一个规范，就是第一个标准，禁止不认可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其他树上的果子呢随意吃。那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有一个后果，必定要死亡。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对罪的一个最基本定义，上帝设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对人来说是人的权利，你可以选择吃，可以选择不吃，你可以选择生命树，也可以选择分别善恶树。那这是对人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那也是一种权利。这就是上帝设立的唯一的一个标准，你选择生命树还是选择分别善恶树，你选择善还是选择恶，你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那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选择权，这个选择权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你选择错了，你就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么你就犯罪了。如果你选择对了，你达到了上帝的标准，那你就算不算犯罪。你能看到这段话它表达的含义就是设立了神对人犯罪的这个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后面的事就好谈了，对吧？所以我们看看下面人有没有中标呢，你会发现人并没有中标。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前沿一切的活物各狡猾。那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注意下面这段对话，我给大家读一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蛇对女人就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呢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善恶。于是呢，女人见了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却是可喜爱的，又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然后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那简短的几句话描述，人并没有按照上帝所说的标准去选择正确的事情，而是选择了上帝告诉他不可吃的那个，也就是说人违背了上帝禁止的东西就犯了罪。那这是圣经当中对罪的一个最基本的定义。那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看到夏娃吃这个果子是因为他好多食物吗？不是，因为伊甸园里面好多的树都可以做食物。是因为他悦人眼目吗？我刚才读到也不是，伊甸园里面好多树上都可以悦人眼目，都很好看。是，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蛇告诉他，你们如果吃了这个果子的话，眼睛会明亮，和上帝一样可以知道善恶。于是呢，夏娃就吃了。那吃了以后呢，就想盼望得到一种像神不让他们知道的那种能力一样，他们可以分别善恶，眼睛就明亮。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罪是什么？圣经中对罪的描述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遵从神的吩咐，违背神所禁止的事就是犯罪。所以这是圣经当中对罪的一个最基本描述和最基本定义。那它包含了你的心怀意念，包含了你吃果子的行为。所以原文当中的罪这个含义的确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既包括心思意念，又包括行为在里面。那好，那既然人犯了罪，那罪的结果会怎么样呢？那我从圣经里面看，罪的结果呢有两个主要的大的部分，圣经是分两段来描述的。第一段描述是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判断，那
因为他们吃了果子眼睛就亮了，注意圣经的记载，他们二人的眼睛就亮了，确实像蛇说的那样亮了。在亮了以后看到什么，这个很重要。你的眼睛亮了，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的是善是恶？是看到的是上帝，还看到的是自己呢？你究竟看到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看到自己赤身露体。那我们很清楚，亚当和夏娃从来就没穿过衣服，他们一直是赤身露体，以前看不到吗？其实他们以前也看到。那为什么现在变得如此重要呢？因为他违背了神的诫命，他就知道这件事不好，他也知道自己不好，所以他眼睛亮了。按照原来想的，我眼睛一亮，我可以有很大的全能，我可以看到分辨好多东西。结果他眼睛一亮以后呢，发现自己有很大的问题，赤身露体。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行为，他就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呢，给自己做了一个裙子，把身体遮盖起来，觉得好像盖起来稍微安全一点。那我们注意看，上帝对这件事情是有他自己的判断的，所以神对每一个犯罪的成分做出了他的判断。那先对蛇，我们从一个一个过。耶和华对蛇说了，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要受咒诅。那比一切的牲畜呢，要受得更甚。那你必须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蛇一直都是趴着，你从来没有看到蛇伸出脚来走路的这种状态，对吧？这是上帝对他的咒诅。那这是因为蛇引诱夏娃吃的果子，所以上帝先来问责神自己，蛇自己。第二个呢，就是问责这个女人，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虐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辖制你。”所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状态，我们做姐妹的都知道，生孩子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根源出在创世纪这儿，因为夏娃吃了这个果子，这是上帝对夏娃的一个惩戒，你必经历生儿育女的苦楚。那这是我们今天说的人所经历的啊。那第三个人就是亚当，就是亚当不是真正吃果子的人，他只是被动吃果子的人。但是亚当对那个神对亚当的问责极其严重，他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注意下面的话，地因你受咒诅。” 说他上帝惩罚的不仅仅是亚当一个人，而是他所生活的土地受到咒诅。换句话说，自然界是因为人的犯罪而受到牵连，要不然自然界可能会更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自然界是因人而变坏，这是第一个上帝的惩罚。然后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这是对他的第二个惩罚，你要劳动，为男人劳动者，这是一个上帝给你的基本本质，丢不了这个，所以弟兄们要辛苦一点啊，多要劳动。第三个惩罚，他说，因你是从土而出，所以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那这个话就是你从哪来回哪去。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他的生命轨迹，无一个人可以例外这样一个轨迹。所以有些人说他不相信有上帝，他不相信主，你要不死就可以不相信，如果必死的话，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因为人的死亡是神所规定的，就是出于这个地方。然后注意下面的话，上帝对这件事情论责结束以后，他做了一件事是可能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神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于是把他们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件事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意味着什么？因为伊甸园是神的园子，赶出伊甸园意味着他们和上帝关系从此断绝。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的外边，都生在没有神同在的那个伊甸园的外边，所以所有的人都有罪。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你生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所有的人都有罪。所以罪的死亡公价之一就是死亡，逐出伊甸园，与神的关系断绝。那么罪的公价的第二个表述，创世纪在第四章里面描述，说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给为过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过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过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在结界的时候呢，该隐起来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这是犯罪心这个心理的具体实施，一个人把一个人杀了。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的时候呢，亚当和夏娃其实对死亡是没有概念，他只是听到这个话语而已。究竟什么是死亡，亚当并不知道，究竟什么样一种感觉，什么样一种感受，亚当也不知道。那么到现在为止，亚当和夏娃清楚地认识到罪的后果的两个特征。第一个，和神的关系没有了，他在伊甸园的外边生活。第二个，亚伯的肉体因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这个第二个死亡就是肉身的死亡，一个人把一个人杀了，这个肉身死亡出现在亚当和夏娃的面前。所以到现在为止，亚当和夏娃可以准确的明白上帝所说的那个必定死代表什么意思。两层，你与神分开了，你的肉身必归于尘土，肉身会离开，会消失。原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次他看到了，人的肉身是可以消失。所以罪的公价就是死亡，死亡就代表两层含义，逐出伊甸园，与神的关系中断，肉身归于尘土，这是罪的结果。好，那么人犯罪了，是不是就没有救了呢？那这是圣经当中要告诉我们的。如果只是说人犯罪就死了，
那么创世纪前四章可以就搞定，后边圣经的结果就没有必要出现了。
那么整本圣经后边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如何处理犯罪以后的人。我们在这章圣经当中呢，我们要特意给大家强调一点，神对人犯罪是有预见和有预备的，
神对人的赦罪也是有预备的。因为我们经常谈赦罪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感觉是上帝临时想的，说你看你犯罪了，我现在给你想个办法来拯救你。不是，其实上帝早有预备。你怎么知道呢？我们要读创世纪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树的从地里长出来，悦人眼目，果子可做食物。注意下面的话，园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大家问这个问题，生命树是干嘛的？
就是医治人犯罪用的。
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生命树就是拯救犯罪以后的人回到伊甸园的预备好的。那在人犯罪之前，神已经在伊甸园里面预备了生命树。所以耶和华特地交代一句说，当我把这两个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伊甸园的门关上，不容他们随便进来。
他们进来要认知自己是犯罪的，要有赎罪以后才能进来。
所以上帝把伊甸园的门，也叫生命树的道路，把它把守起来，不让人进去。所以神对赎罪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神早有预备。
预备包括两点，一点呢，生命树已经做好了，第二个，这个道路的门已经有人把守，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就是后面要讲的内容。所以神的赎罪是有预备的，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从圣经中看到啊，不是说人犯罪以后上帝突然想起来要临时解决办法，不是这样的。神的计划是周密的，从一开始神就对人的赎罪是有预备的。好，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赎罪的方式。人既然犯罪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赎罪，让神能够越这个赦免你的过犯呢？那整本旧约呢告诉我们两件事。他说，我要和我的名选择一组人作为我的赎名，这个名呢我要让他们做两件事。第一呢，要献祭。 献祭干什么呢？就是用祭物代替他们的人流血死亡，来把他们的过犯赦免掉，
这叫献祭。那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让他们守节，说你有些日子你要纪念，这些日子呢
就是要提醒你你是个罪人。大概做了这么两件事。所以整个旧约里面呢，一个是献祭，一个是守节，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赎罪的基本方式。那献祭我们从利未记当中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一共有五大祭物，就是用祭物来代替人流血，来达到赎罪的目的。那么第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是人自愿献给上帝的一种奉献祭物。这种祭物呢，就是把祭物做完以后呢烧掉，人是一般不吃的。第二个呢是素祭，也是呢人对神自愿要表述的，我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我在神的面前不犯罪，表达这样的意愿的时候所献的祭。那第三个祭呢是平安祭，平安祭呢是人对神的感恩还愿，也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
因为有比如说粮食丰收了，也要感恩上帝，可以献平安祭。因为动物可以肥养的动物繁殖的挺好，今年有很多的小崽子，那你要感恩。有的人呢可以许愿，说我今天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会如何如何感谢上帝，也要还愿，也需要平安祭。有的人说我今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就是甘心乐意想对上帝表示感恩，也可以献平安祭。那么这三个祭都是自愿对上帝的感恩，是人对神作为的回应。那么下面的两个祭就很有意思了，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愆祭。那赎罪祭呢，就是指的人违背了摩西律法，就是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情人做了。那这种犯罪不属于无心犯罪，可以讲你是有意犯罪，就明知故犯的这种罪。你要赎罪的话， 必须要用赎罪祭。那赎罪祭有大祭小祭，大祭要献牛羊，小祭呢可以献鸽子鹌鹑，那中祭呢可以献牛，就献这个羊啊，什么小动物都可以。那第二种祭呢叫赎愆祭，赎愆祭呢就指的人日常当中犯的过犯，并不是摩西律法当中规定，而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规范。你犯了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呢，你需要献赎愆祭，这个祭不叫赎罪祭，叫赎愆祭。那具体的把它简单的说的话，如果有意明知故犯的罪，一定要献赎罪祭；无心无意犯的罪呢，要献赎愆祭。这两种祭大家搞清楚吗？那以前献的燔祭、素祭、平安祭都可能是赎罪祭，也可能是赎愆祭。所以这个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可以看非常清楚。旧约当中的献祭，把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那你们犯了过犯，你们看到了没有？要有动物流血来替你们赎你们，这个叫献祭的目的方式，献祭。那么第二个，神让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遵守的是节日。那么以色列人有一年当中有好多的节日，那其中有一个节日是专门对付人犯罪的，这个节日的名字就叫赎罪日，就是犹太日历的每年7月10号。那犹太男子呢，这个时候大多数都会上耶路撒冷去，或者到神的面前去献祭赎罪。那这个时候呢，一般献的祭都是大祭，一般都要献羊牛。那么普通百姓呢，都是献两只公羊。那这个在利未记当中的描述呢非常清楚，有两只公羊作为这个祭司要用来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献上他们的赎罪祭。那这两只公羊怎么去处理呢？第一只祭司要把它杀了，那么肉是可以吃的，内脏自由的要烧掉，血呢要涂在这个圣殿或者是圣所的周围，这个坛上面所有需要陈设的地方。那这个祭是干嘛呢？是献给神的，是要杀掉的。那第二只羊怎么办呢？第二只羊呢，它就要献给阿萨谢勒。那阿萨谢勒这个词呢，是圣经当中独有的一个词，很难查到它的原文概念是什么。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部分呢叫山羊，一部分呢叫离开。所以献给阿萨谢勒就是指的是献给一只羊要离开这样一个含义。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羊怎么做的呢？以色列人会把这一只羊呢头上绑着一个红布条，然后让以色列人的手呢摁在这个羊头上面，然后祭司做完他的这个献祭礼仪以后呢，就把这只羊流放到旷野里边去。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旷野里面是没有吃没有水的，那这只羊呢一般都会死在旷野里面。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干嘛？利未记中记得很清楚，就是让这一只羊带着整个以色列家族的罪在旷野当中死去，把人的罪呢带出旷野，不要再离人带入旷野里面去，不要让他留在以色列的营房里面，留在他们的居住区。那这就是赎罪祭他们要做的事情。那在利未记当中对这一段描述呢非常清楚。那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年，以色列人呢仍然献了一只山羊献给他们的阿萨谢勒。结果这一只羊被放入旷野以后呢，特别奇怪的是那一年这只羊没有死掉，又跑回来。那这是要吓坏犹太人的，犹太人说我们从来献祭的羊没有活着回来的，今年他活着回来，这代表什么呢？那好多神学家对他做了不同的解读，犹太人也吓得够呛。其实我们知道那一年真正要献祭死亡的羔羊不再是这一只羊，而是耶稣。所以耶稣那一年呢有好多的神迹奇事发生。那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记载的一些小故事，我们知道一下就好。那么这是整个旧约当中关于赎罪的方式，是献祭和守节。那么新约当中呢，神给我们说你赎罪呢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基督。基督是干嘛的呢？基督就是要打通生命树的道路， 那这条道路怎么通法呢？通过十字架来通。我们刚才说人没办法回到伊甸园去，为啥呢？因为上帝的天使把这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回去。那现在谁能够把通往伊甸园的这个道路打通呢？就是新约告诉我们的，基督是实现打通生命树道路的唯一使者。那么这个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是通过十字架来做的。所以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就是那个祭司，同时呢又是那个祭物，他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给杀了，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以后复活了。这件事当时一世纪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是我们整个生命救赎计划的高潮。所以神对人的赎罪计划通过旧约的解释到新约的实施，打通了人与神之间生命树的道路的障碍。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就是因为旧约当中神把生命树的道路给守起来，不让人进去，现在呢耶稣把它打通了。所以后半句说，没有，如果不通过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就是耶稣敢说的话，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如果不经过他，没有人可以通过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那这段技术呢，我们大概回顾一下新旧约里面关于赎罪的一些方式，有献祭，有守节，有基督。那我们新约要不要献祭呢？要献祭，新约献上的祭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献的祭就是我们身体。所以保罗说，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同于旧约的是，我们是活着的祭物，不再是旧约的被杀的死亡的祭物。那要不要守节呢？我们要纪念耶稣在主日复活的节日，说我们基督徒都在礼拜天要守主日。为啥这么做呢？就是要守节。所以新约同样是旧约的延续，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是他赎罪的最高方式，也是唯一方式。好，这是关于赎罪的方式方面的问题。那上帝对这个罪犯罪的人，除了赎罪的方式，那赎罪以后的结果是什么？你赎完罪以后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最主要的一点，耶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呢，打通了生命树的道路。因为这条路神把它封起来，现在借着他的儿子把它打通了。那打通以后呢，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里面有这么五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赎罪里面的核心含义。第一个，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来偿还人犯罪在神面前的亏欠、罪债。所以保罗也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人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偿还自己的罪债。那么只有一个，流血、死亡，是唯一能够偿还罪债的方式。所以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他的死，就没法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第二个特征，如果死了，那好多人都死了，没有啥意义。更重要的是，他死了，第三天要复活。这个复活告诉全世界的人，复活是胜过死亡的象征。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好多人死里复活，但是后来都死了，包括拉撒路，对吧？那些耶稣复活的神迹的那些人，后来都死了。但是耶稣是唯一的一位死了而又复活，不再永远不再死亡的那一位。所以耶稣的复活是胜过死亡的复活。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胜过了罪恶，偿还了罪债。耶稣复活，在十字架上复活，他胜过了死亡，给人带来了永生。那这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十字架道路最核心的两点。那第三个特征也很重要，就是耶稣的升天。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当时的人说，我要到父那里去。好多人就问，那你去干嘛呀？耶稣回答说，我要到那儿去给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那究竟预备地方代表着什么？他要为他的新天新地做好多预备。 那我们好多人理解就像我们地上盖房子一样，其实也未必了。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耶稣并没有详细告诉我们他在天上的预备那些东西是什么。总而言之，他会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预备的东西，你到那儿去，一切齐备了，不要再担忧了。那第四个重要特征，他会再来。耶稣说我去预备地方，然后就后面说，预备好了以后呢，我就会再来接你们。注意，再来接你们这个话的后面讲的，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他再来的主要目的是干嘛呢？是要把属于他的人带回去，把不属于他的人呢，要留在永远的火湖当中。所以这一次来，他是审判我，他要干嘛？他要分别善恶，他要把善的带回去，把恶的全部离开。他要把山羊带回去，把绵羊留下，把救赎的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带回去，把不信的那些人下入地狱。所以这次再来，可不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平和平，他是一次审判的君王，审判的领导。这是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就是耶稣要做王，这个王指的是新天新地的王，不再是他当时的那样一个贫苦的小孩子，没有人去尊重，没有人去理解。这次来，他直接以君王的身份而来，是新天新地里边的君王。那所有在新天新地以外的东西都将和耶稣永远的告别，作为灭亡，圣经用的字叫灭亡。所以罪，赎罪的结果，罪的结果是死亡，与神分开了。那么赎罪的结果呢，就是与神的关系和好，永生了，不用再死亡，是得到了永生。这就是我们圣经当中给我们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赎罪。我们知道方式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那我们下面呢，给大家谈几个关于罪方面的一些误解。这个误解可能很多很多，那我跟大家谈四个方面的误解。第一个，人类犯罪不仅仅是亚当和夏娃，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那我们经常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误解，有人说那吃果子是夏娃，吃果子是亚当，为什么要听说我要担这个罪呢？认为我没罪。其实圣经里面根本不是这样讲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犯罪的不只是亚当和夏娃，我们也都是。但有人说我没做什么错事，凭什么我就犯罪了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过，所有的人都是在伊甸园以外生的，都生在不认识神的地方，所以人不认识神就无法遵守神的诫命，你就无法满足神的要求，就是罪人。这就是圣经对罪的要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概念，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杀人放火，而是说每一个人都生在没有神的地方，都不知道神，也无法遵守神的这个诫命。这是第一个误解啊。第二个误解，就认为赎罪只不过是校正人的罪行，但是实际上的赎罪呢，它是救人脱离罪性。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经常用人的行为来原述这个人，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就看他行为好不好。他行为好，那就一切都好；他行为不好，就啥也不好。其实这个不完全符合圣经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上帝赎人的罪是让人脱离罪恶，然后才会表达出好的行为。不能反过来说这个人有好行为，所以他就没罪了。是因为这个人胜过罪恶，所以才会有好行为，这样的行为才是教会应该追求的。那我们经常会忽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认为说这个人行为好就行。其实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有好多例子，人的行为并不怎么好，但是他却是属神的人。那我们圣经当中隶属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看，有他的局限性，对吧？亚伯拉罕撒谎多次，最后呢，亚伯拉罕也娶了好几个太太。我们从那个他的君王大卫王看，大卫王也有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我们再往后面看他的重要的先知摩西，摩西有他的问题吗？摩西最后因为在上帝面前发怒而不得进迦南地，死在这个约旦河东岸。后来的约书亚有没有过犯呢？我们知道他在征战当中，他有时候去怀疑上帝的作为， 那一系列的记载告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直到后来的先知，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自身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能阻碍我们进入天国，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赦免的，救你脱离的是你的罪性，然后呢，行要要求你表达出好的行为。那这是一个误解啊。那第三个方面的误解，就是人虽然可以克制自己的行为，但是人永远无能为力，在自己的罪性上面来克服自己的罪性。在这一点上，人是无能为力。那历史当中有好多的这个清教徒，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刻苦己心，通过严守一些条款和这个律例，通过待在一个地方不和外面接触，来保持自己的这个圣洁，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最后都失败了。所以不能够说我用我的意志用力量来解决我的罪行，这是解决不了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克服人的原罪罪性，然后呢，你才能够在基督里来克制自己的行为。那第四个误解呢，是我们今天可能误解最多的。那我们经常可以在牧者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误解，就是说人的犯罪呢是可以遗传的，所以世世代代相传下去，这个观念是错的，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么讲过。那我们今天的科学也不支持这个。人的身体当中没有一个遗传因素是管犯罪，这个你绝对没办法实现这个。人犯不犯罪和你的遗传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一种行为，是一种心态，是你是不是接纳上帝所给你的善而产生的犯罪，不是因为遗传你会犯罪。那如果说人的染色体当中有一个基因是管犯罪，那么这个基因换掉是不是人就好了呢？所以这方面的错误是你可以从牧者在讲台上这么讲，这个我们要非常谨慎。人的罪是因为人不守神的诫命，不是遗传，所以人世世代代犯罪是因为世世代代的人都生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人是有罪的，不是因为我从父亲那儿遗传了这个犯罪，这个观念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些东西弄不好呢，我们在宣教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误解，会让这个福音朋友呢产生一些困惑，为什么我会这么去讲解或者理解上帝给我们的过犯啊？那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什么是罪，神对罪的处理就是赦罪。那我们就要认清楚罪的本质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行为，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或者叫神的旨意，或者叫神的诫命。人违背上帝的诫命，或者说不认识上帝，就是一种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但犯罪的结果呢，只有一个，就是死亡。那在死亡呢，圣经当中有两层含义，一层呢是与神的关系断绝，第二个呢，人的肉身需要归于尘土。所以罪的本质特性，我们也这两点要非常清楚，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可以传清楚。不能说因为有什么神迹奇事，所以你信主了就没事，其实不是，信仰是解决罪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要信某些东西好了，工作有了，病好了或者善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赎罪。赎罪的问题呢，一定要搞清，赎罪是上帝的工作，是神亲自预备的，不是人可以随便解决的，也是人所无能为力的。所以赎罪一定是通过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作为，它的本质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赎罪是神临时安排的，不是，是神老早从一开始就为我们预备好的。那棵生命树在人犯罪之前就在伊甸园，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里面继续看到这棵树。第二个，赎罪的方式要通过献祭和守节的方式。那我们新约献的祭是什么？基督为我们献了永远的赎罪祭。方式是什么？我们要记住基督为我们献祭的复活主日。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就是为我们成就了赎罪的救赎大功，是道成肉身的体现。没有这个道成肉身，我们仍是无能为力的。第三个， 赎罪的结果就是要解决犯罪的时候造成的那两大后果。第一，与神隔绝的关系恢复，要与神的关系和好。第二个，必须归于尘土的死亡的生命可以永生。这个永生不是说你以后是我们肉身不死，不是这个含义，它是指的我们灵魂由最后呢要与神同归在新天新地里面，而不是与魔鬼一样被扔入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的永生是可定的，但是所有人的肉体都将要归于尘土，这是上帝在创世的时候为我们所设立的，是我们犯罪的结果。那我们这堂课呢，就把精力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来看看我们对罪的认知和我们对赎罪的认识，那对我们信仰的希望有一点帮助。那我们如果要去传福音的话，我们要给福音朋友讲清楚，我们信仰的东西不是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也不是让我们信仰进入一种条条框框或者是律法规范里面，是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有永生的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有这样一个基础呢，相信对我们传福音呢会有一点帮助。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我就跟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呢，希望大家多谈谈你们的看法，或者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交流。